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如果要修这个忏法的话，你就是按经来这个读诵就可以了哈。那这个忏法都是没有说要什么显密都可以修的哈。那在236页这边第三行开始哈，第三行这个四句偈就是呢四句偈，每次句偈一个四句偈一拜，也就是每一行下面呢他本来是要印啊，没有印，没有把它打上去，就是横照集中恶业难，恶业难。它这个第三行下面，然后后面每一个下面就是缅念这个一个四句偈就一拜，至诚恭敬的来作礼，一直到239页的最后一行，239页最后一行，方得闻思忏悔法，就是拜到这边，就是念一个偈子一拜。然后到240页，那就继续把它诵完就可以了哦。那这个是这个忏悔品第四，那灭业障品第五呢，就是这第四品或第五品啊，可以呢选单选一个来念，那也可以呢两者呢都念都可以哦。那这里呢就是说，那因为它全部呢都是呢唱，就是这个经文嘛那这个就是用这个清净心来读诵，那对于这个里面的这个内涵啊，我们就平常呢就去这个思维它的这个内容。那如果说呢我们有这个如这个经中里面讲的违犯的呢，那我们就自诚的来忏悔那最后256页这边呢，就是我们前面这两个这个忏法修完之后要做这个回向。那这边呢有两个回向，我们只要选一个回向文呢如果修的话选一个回向文来念就可以了那附录二的这个地方35佛忏就是我们就是念大字出体的这个大字这个我们看这个257页，这些都是属于小字小字呢，它就是呢里面呢它就是一个说明那看到它这边也是四例具足的像我们翻到259页它第一个是一子例嘛，他说这个我与等虚空一切众生恒常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才是要念的。那其他比较小的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修之前呢可以先读对，然后就是念一次拜一下，那就念三次拜三下那接下来就是念这个倒数第二行，这个也是呢三称三拜然后再翻过来261页这边就开始佛号，就南无这个佛号，就这样子念就照这个忏文这样子拜这个35佛啊就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汉传的这个佛法就是我们如果说有到寺院去做早晚课的话，这是晚课里面我们不是有88佛大忏悔文，在里面的这个其中35佛就是跟这里一样，因为这个35佛跟53佛呢，它的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讲到说他们的这个忏罪的这个功效呢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过去呢在宋朝的时候西域来的一位这个不动法师，他把这个53佛的名号跟35佛的名号把它这个就是一起就是这个做成这个88佛的这个大忏悔文这样的一个仪轨，那我们这个就是汉传的这个佛法就成为后来就变成一个定课那也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就忏法，他就专门是拜这个88佛忏那过去这个宗喀巴大师他也是拜这个35佛忏就是他是在这个闭关瞻修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藏传的佛法他们的这个礼佛我们说都叫做大礼拜，我们这种是叫小礼拜，他们是五体投地，是整个展开的嘛他是拜到他们都是这个有一个不像我们可能还会有拜垫还会放软软的他们就是像他是用直接一个在石板上面拜，拜到说这个手脚都破皮出血然后连那个石头石头板上都有他拜的这个凹槽，就是他我们不是拜的时候四只脚就是四只这个他会对 就是可见他的这个勇猛之力，他包括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啊，我们五体嘛，四肢啊，还有这个顶这个额头啊，他这个额头的这个地方啊，他这个石头上面都有印纹，而且啊，宗喀巴大师他也呢拜到这个清净像现前，就是常常感得呢35佛呢现身加持，所以他因为在经典里面他就讲说这个他这个名号啊，他是非常的就是有这个有力量的那就是像我们一般呢因为各位可能一般。就是平常自己都有在修忏法，或者是说有固定在道场里面修什么忏法那最好的一个这个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这个忏法之前啊就是能够知道这个忏文里面的这个内容，那这个修起来的时候也比较相应，也比较得力那像净空老法师他通常就是他过去呢就是他到哪个道场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不是有法会吗那拜忏啊什么请他去开始他都要呢，就是说今天如果说要拜这个水忏或者是拜梁环宝忏呢，他都希望呢就是呢他之前呢就是这些要来拜的这些忏主啊功德主啊，他们能够一起来先来听闻这个水忏里面是什么内涵，梁环宝忏什么内涵，那这样子他在拜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会更清楚，那也更能够呢如法相应所以我们在这个拜忏的时候我们也最好可以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拜的时候来不及思维，那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就是可以把这个忏文来看一下它的前后它的这个脉络跟它的这个次序是怎么样那我们上礼拜上礼拜就是那师兄有讲到说那个密护根本啊跟正知而行那个困难嘛那我们的确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如果成就的话就等于成就已经成就定慧了所以我们就是密护根门它就是这个在训练定力的，然后这个正知而行它就是训练我们的这个慧力那它所以它会放在道前基础，就是叫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始练，开始一直练。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讲做一个简单的操作，就是密护根门它就是两个重点嘛，不取形象不取随好。那这个不取形象啊，就是说它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已经呢对我们的习惯习气啊好要已经了解的话，我们呢就是去避免去这个攀援我们这个比较好要的，我们的习性上面会去这个贪着的一些境，或者是会引发我们这个嗔恚的一些境就是第一个不取形象，就是不要去接触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六根啊去放纵放纵我们的六根去接触那些会引发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些外境。可是这里面讲的是说是不放纵，而不是说千万不要听了之后就是变成我哪里都不能去，然后所有的聚会全部取消那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成就眷属圆满，对，你没有办法有机会广结善缘。所以他这边的重点是说不要放纵，就是好，比如说比如说我以前特别的喜欢吃这个牛肉面举个例子，那现在不能吃，那我就尽量不要老是在牛肉面店外面去徘徊，或常常去经过，或常常去打听打探这个，每次呢上这个网络打开呢就忍不住还要去查一查什么老张牛肉面老王牛肉面，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啊比较容易攀附什么的这个缘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能够防守是我们是这个六根，因为这个密护根门也就是严密的防护我们的六根门头嘛，所以我们如果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那个机会去接触的话，那就是直接就断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使令我们起心动念的。像有一些杂志它可能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很容易让人家起心动念，就是我们常常去一些餐饮店就是都它都会有，那我们就尽量我们就是都不要去看。然后如果说呢就是不取形象，我们不去接触，但是如果已经接触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保持就是念念分明，就是一个这个限量境，就是不要去取着那如果已经呢接触之后呢，这个喜欢不喜欢的这种情绪感受已经起来的时候，那再来就是不取随好了就是说我已经升起喜欢或不喜欢的，我还是保持这个限量的观察，就是说我就观察着我这个愤怒的情绪，我就观察着我这个这个欢喜的情绪，可是我就是一直看着它保持对它的一个关照这个久了之后啊，它就是 你如果这个成就的话，你其实定力就成就了，因为这个定力它就是保持一个限量境的观察哦。那这个是这个正念力的这个培养。那正知而行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在平常的时，不是在座上修，是在平常的生活的时候修。正知而行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呢，我们叫这个在这个行住坐卧之中呢，保持这个念念分明。那正知而行就是要检视你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这个行动的时候，我的这个行动，我是不是对我身体的这些知觉啊，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是不是能够保持这个知觉？哦，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身念处啊，身念处它就是，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行住坐卧啊，这怎么练呢？我们比如说这个行来讲的话啊，那我们以前就是我们走路就是走路，从来不会呢放慢脚步，对不对？散步也从来没有这个，也从来是心思散漫出去的。可是我们如果说是练习这个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念放在我们的脚啊，那我们的脚呢，就是可能我们最初的时候心比较粗的时候，我们是先从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这样的观察，然后再来再细一点呢，就是左我们的脚就会这个，你就会分它提起来往前，然后呢这个落下，它又分成这个三个这个阶段。那你心再更细一点，它变成六个阶段就是呢提起来的脚跟提起来，然后离地离地。离开的时候，你在脚跟提起来，脚尖离地的那个时候，然后往前，然后呢，落下，然后触到地，然后再这个踩到地，总共那六个阶段。那你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然后你就观察你身体的这个每一个动作，那像这个，像南传他们这个在禅修营的时候，他也会这个训练，像吃饭的时候，那就是比如说这个筷子就是他那个吃饭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完全觉知说我这个，比如说这个脚的行的时候，他每一个这个动作，那你吃饭的时候也是这个筷子拿起来然后慢慢的往前，他这个心里他在这个禅修训练的时候，还要呢就是你不但觉知，而且要清楚的觉知。你怎么样清楚的觉知呢？你心里要默念，就是你知道你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就我们刚才讲说起，他就要一直默念这个。那这也是，比如他这个筷子拿起来，他就要心里呢不用念出来，但是心里他要去就默念这个举起重复的念，然后前进，比如说菜在这里前进，然后夹菜，然后收回，然后准备要吃，口张开，然后呢放进去，然后放进去之后手放下，还没嚼手放下，然后咀嚼看你要20下还是30下咀嚼之后，然后吞咽，就是他我们这个在这个汉传的这个佛法里面，在斋堂如果参加法会或者是戒会比较容易就是那种几天的这个活动他过堂的时候他不是会有一些规矩嘛可能有些人都很怕除非他已经很习惯了平常呢都吃两碗，只要呢参加这个寺院的过堂半碗就够了，赶快结束，满头大汗实在是太辛苦了，到底是哪一碗先哪一碗后，然后还会有人这样寻来寻去他这个规矩呢就是非常的繁复，他有一个这个威仪是怎么样呢？有一个口诀叫做口动手不动，就是刚刚讲的，你嘴巴在咀嚼的时候，你手就不去拿。他为什么？我们刚才这样子分析，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这样的威仪？平常我们哪可能口动手不动一定边吃边夹吧？那在那个道场里面训练，他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动作单纯，保持当下念念的觉知。那因为吃饭是最容易失去正念的时候，因为看到哇，好久没有看到的那个，赶快吃啊！所以其实呢就是正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这个身体的这个维系的这个动作，你都是念念分明的关照，然后呢你是不是有在这个念上，这个正知就是要检视你有没有在这个正念之上。 那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因为还没有成就定力，就是还是需要体念，还是需要作意，所以我们在这个下坐的时候都不断的要体念，不断的要作意。可是这个是不会白辛苦的，因为你反正你就是一分的体念，就一分的这个觉醒。那另外一个这个正知而行的话，他就是呢必须要先经过佛法的学习。他就比如说我现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可以明确的判断说，我知道说什么事情是该做，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哦、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必须已经要有一些这个学习，有一些正知见，那你就可以在你这个身口意的这个三业上面，你都可以检视在你的生活中，你用这个正知而行来检视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的，是不是合适的、哦、比如说我在跟人家这个人际互动的时候，我在跟人家谈生意的时候，我现在是不是呢已经呢开始妄语了、哦、是不是呢为了这个利润啊，又讲了这个讲了瞎话，讲了假话啊，或者是说我现在是不是我们两个这个利润非常的这个和满彼此满意的时候，哇，那个欢喜心贪心啊一直涌现，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那样的一个这个正知而行的这个层次，它又是要再这个高一点，就是说你知道说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但是如果成就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慧力就成就了。但是刚开始如果说的确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说来容易做来难啊，其实我们一天24小时除了这个坐中用功的那个时间，哪有办法哈、哦、看起来是不容易，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哈、哦、这个空间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练习吃饭或者是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就是给自己辟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来练习，这样子来体会。然后呢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以的话，有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步调放慢脚步，就是我们动作放慢，因为如果说我们动作很快的时候，我们提起觉照还是不容易观察，还是就是很容易呢就是这样一片混沌的过去，就是可以先放慢我们的动作，然后保持一种就是对我们肢体还有对我们所做的这些业的一种觉知，慢慢它是会成就。因为其实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这个圆满，但是这么做呢哦，就是在这个道前基础里面，他有讲到，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来观察我们自己，照见我们自己，都是念念分明的时候，他能够遮止我们不造恶业，所以我们很容易使定我们的戒啊，这个戒律能够清净哦。然后再来呢，它是我们成就这个禅定呢最主要的一个资粮。其实你平常生活中如果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另外还有两个就是属于这个饮食跟睡眠的。如果都能够成就的话，他要成就定力是非常快，因为你几乎你的生活中就差不多都是在定中了，对。所以这个是要慢慢来。所以像我们这个吃饭也是啊，就是平常跟人家这样吃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疯了啊，怎么学成这样。像我们以前在那个学习这个行禅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有这个居士嘛，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坐禅，然后后来最初学习行禅的时候啊，那个老信众上来啊，他这个心得分享的时候啊，大家都哄堂大笑。他说我怎么来到好像来到这个月球上，因为大家都在太空漫步。对，因为当你平常我们绝对不是这样，他就觉得说，因为他都在走，而且出奇，这个速度出奇的慢啊，他就觉得说，哎，这种境界没有看过。可是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平常的动作太快了，所以是没有办法念念分明的这种正念观照，所以说是可以先从把动作放慢开始做。那没有办法那么慢嘛，你们吃个饭这样子，大概两口就几个钟头过了哦，所以就是。偶尔少分的练习是可以的。那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这个是一大阿僧祇劫才一劫啊，这里是十劫。对，一般哦，这因为这个我有去查过哦，在一般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没有解释，没有特别讲说这个十劫是小劫还是大劫，但是这个师父他是我们请教过师父，就是说一般他没有特别讲的，指的都是大劫。你一大阿僧祇劫就是一大劫的意思，可能我再去查一下，因为一般我们虽然是说一大阿僧祇劫， 这个阿僧祇我们说它是印度的数字的单位嘛，因为它太大，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无量数嘛。其实你一大阿僧祇劫或三大阿僧祇劫，它其实就是无量劫的意思嘛。那其实一般我们也就是说，我记得这一个阿僧祇有时候它其实它是被就是挂号的，你说一大劫它其实也是一大阿僧祇劫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可以再去查一下。对，再来哈，就是这个来讲，它是就别教来讲，那原教来讲，它就没有这个时间的问题了。对，原教它就是，它是没有这个，它就是不是次第的。对，因为其实法门千万种嘛，只是说有一些像我们这个汉传的，就是这个禅法，你说这个祖师禅，它不是精行，它是跑香。跑香它就不能像经，就不能像太空漫步这样，它反而是要要求快。那它的目的不一样，它是要让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活络起来。那经行的话，它等于是动中的一个禅，对。因为有的时候它坐太久，它会昏沉过去，然后它的这个气血也比较容易凝滞，所以它就是从这个行禅来练习。所以你如果是参加南传的禅修，他可能就会行禅跟坐禅交错，是都不一样的。他就是说，我们还是一样啊，就是哪一个先重，哪一个先成熟啊。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福业造得很大的时候，他福德先现前，他等于就是那个就往后延，恶业的成熟，果报成熟，他就往后提延。也有可能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光看我们自己的一生就是顺逆相伴啊，他也不是说完全，其实你说看他很享福，他一下子什么病就来了，他整个就垮了，都有可能。现在第一个来讲啊，就是说那个除了穿这个海青啊哈，因为我们通常在道场说这个叫做礼忏衣嘛，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佛法的文化，其他也没有啊，也没有这一些方袍大褂，没有的。那他是的确是比较庄严，然后呢就是在寺院里面呢，他也是希望有一个就是感觉比较庄重。因为其实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些大雄宝殿这种殿堂建筑，这只有帝王才可以用的。所以呢像钟鼓，我们现在每个大殿有敲钟打鼓，有钟楼鼓楼啊，这个都是以前帝王在用的，君王在用的。那因为佛法来到中国之后，它也是受到这个君王的护持，所以呢这个他因为君王如果护持的话，他就是他才能够说有君王一样的这个建筑啊，就是我们传统寺院这些建筑，他当然也是希望是说，就是要把佛法的庄严呢，能够在事项上、形象上也能够把它凸显出来，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礼俗出来。那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用处的话，其实就它主要就是一个统一性，然后一种就是等于是它好像变成说，我们到道场的一种制服一样啊。对，没有说特别说没有穿海青就不行。袈裟是有，出家人的这个袈裟是有的。海青佛没有这样说啊，因为海青是中国人的嘛。对，但是呢可能有的人讲是一个方便嘛，因为就是说你常常穿着它礼忏，常常穿着它诵经，常常穿着它做这些功德事情呢，他就是觉得这件衣服啦就是他的法衣，所以他看了他心里安了，可能对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啊，他心安的程度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呢至于说那个在道场里面他不愿意穿这个海青啊，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这个拜忏他不想拜，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说这个不会影响到这个道场，因为有些道场他就是说你没有穿海青的，那可能到后面去就有穿海青的排前面，就是让整个这个看起来比较这个整齐划一，那他到后面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坦白讲，就是说有一些海青啊他这个穿起来的确是蛮热的，那有一些他可能是用这个麻的啊他穿起来真的就蛮清凉的，可是这个价钱真的差很多所以有些人他这个可能他请购的时候他穿着这个海青，他觉得说真的非常的闷热，他不想要穿，而且他可能因为有些人他比较不喜欢某些颜色， 或者是他觉得他穿上去他就被拘束的感觉，所以这是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初基的人，那初基就刚刚接触，不能说他的根基是粗的，是说他是刚刚接触的，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他会有这样的表现，可能他有过去的一些，他内心有一点担心，或者是有一些恐惧，好像是不是穿了之后就会怎么样，那没有关系。那对，然后这个忏法他愿意一起拜也很好。那只要不影响，如果说他是在共修，不影响大众的话，他不想要拜，他要用念也是可以的。那当然我们就已经，我们没有那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拜啊。应该是说哈，如果说以这个仪式上面，以他的这个形象上面的话，他不是就是可以说是不是很圆满。可是他的心量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又对对对，因为祖师他在制定这些仪轨的话啊，比如说我们这些忏法的仪轨，通常我们这个佛号一定是要拜的啊。这祖师他制定这个仪轨的时候，他就是都已经是编定好的。那我等于是说我们自己去修改了他嘛，我们就没有完全的具足。可是有些人他是怎么样？他不能拜。他可能受伤，他可能有身体上的这个缺陷，或者是说他可能他的环境不合适，因为他可能是利用工作的这个场所中午的时间，那在他的办公的这个地方，那或者就是他身体生病的比较羸弱，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使令他没有办法礼拜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看他的这个诚心。那有的时候你看他好好，可是他身体呢不是很好，他拜个佛他很出众哦，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愿意用念的，那其实他愿意念，我们就觉得很好了。因为最重要的是他那个内容的这个部分，他只要能够摄受那个内文的话，甚至可以随文入观，真正发起这个忏悔心，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达到那个效果。那当然如果能够依照祖师他的这样的仪轨来做的话，祖师他这个仪轨他是圆满的嘛，所以我们圆满的依照仪轨来做的话，应该呢这个身心呢都能够升起这种一定的这种清安乐，然后能够升起这一种这个欢喜跟那相应的体会，是可能会更迅速，但是可能个别有他的这个区别，那是没有关系，就慢慢来慢慢来。对，我以前有一个这个师兄啊，他就是那个就是中年发福啦，后来就变得很胖嘛。那我们就是要去那个朝圣的时候，就是要求大家要拜佛啊，要拜佛，结果他不能拜，怎么办？因为他就是已经其实不是中年了，已经是老年的年纪了，然后就很胖，他拜佛他非常的难受，因为他拜下去他很喘。后来就是学了那个忏公师傅的那种拜法，就是他就是拜下去的时候先坐一下，起来再坐一下，他就是减少这个心脏的负担，三天就拜完了。对，所以就是要有方便，那如果他没有那个方便的话，那可能他有他的困难。对啊，对对对，像有的人他如果是在办公室，他就是看到那个佛号的地方他就合掌啊，或者是用问讯的。对，就我知道台湾是都有点，因为这个我们点戒疤的这个缘由是因为《梵网经》里面他有讲到，就是他主要点戒疤是菩萨戒的关系，所以他像那个南传的他们没有受菩萨戒啊，南传法师他们没有受菩萨戒。那因为这个《梵网经》里面有讲说烧身烧壁烧纸嘛，来供养佛。那我们这个汉传的这个佛法，它就发展出就是说以点这个戒疤，就是这个烧这个来做这个一种就是表法。那其他的这个文化它没有，像大陆它现在也规定不能点嘛，那所以呢，它可能如果说去南传受的这个戒，或者是去这个大陆受的这个戒，它可能不一定会有戒疤。对，那佛陀时代他当然不会要求，因为他的这些声闻众他没有受菩萨戒，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家居士去受菩萨戒，你就看到他的这个手臂会点，因为他的头发不能点，那就是他这样不方便嘛，所以都是在手臂会有。这是因为他受菩萨戒的关系。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